大家早上好。
好。
我们在旧约圣经的研读，从历史书现在来到智慧文学的部分啦。智慧文学呢有三卷书，就包括了箴言、传道书和约伯记。这三卷书呢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人生的智慧。但是他们呢也有不同的侧重点。我们会分三次连续的三周，我们来看这三种的智慧。那我们读智慧文学的时候呢，我们首先要明白它在题材性质方面跟我们之前读的书卷是很不一样的。我们之前从创世纪一直读到历史书，当中呢是以记述文占了大多数。那记述文呢就是告诉我们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但是智慧文学就很不一样，智慧文学它是对人生、对信仰的一些体验，它透过诗歌、格言或是讲论等等方式来表达出来。那自然是不同的题材呢，我们读的方法也一定要有不一样。就好像我们读中国的诗词歌赋，跟我们读新闻的心态肯定是不一样的啊。你读到诗歌里面的“黄河之水天上来”啊，你不会以为说“哎呦，这个大新闻了，有谁从天上来了”，不会的。你知道它是一个比喻，你会用比喻的方式去读它。所以我们读圣经也是一样。圣经里面也有不同的文体、不同的题材。那我们来到诗歌智慧书呢，就要用诗歌智慧书的方式去读它。那我们今天呢，就从箴言开始，我们认识它的题材有什么样的特点，然后我们就知道应该怎么读这卷书了。我们今天呢，会看箴言的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它是一个格言集。刚才我们读第一章一到七节，它是整卷书的一个引言。那它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箴言这卷书它是格言。一章一节里面说，以色列王大卫儿子所罗门的箴言。箴言就是格言的意思，一般呢就是一些很精简的一些短句啊。那这里说呢是所罗门的箴言啊，意思呢并不是说全卷书的所有的箴言的作者都是所罗门啊，全部都是他写出来的啊。这里的意思呢是以他的名义来收集这些的短句，这样的意思。那因为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呢，所罗门王是被认为是最有智慧的人，所以呢这里他就特别提出来所罗门的权威来教导这些箴言，就告诉我们说他的确是非常好的智慧。那我们知道箴言它是格言，会怎么影响我们去读它的方法呢？首先就是它的性质。那既然是格言的话，它就不是一个数学的公式，也不是必然的规律，更不是神在我们现世里面必然应验的应许。如果我们读箴言的时候忘记了这一点的话呢，我们就会对经文产生很多的疑问。我们会可能读每一句我们都会说不一定是这样的我曾经带领一个查经小组来读箴言每个月呢我们读一章。那我发现呢每一次我们读的时候呢都要解答很多不一定是这样哦这样的问题。就比如说读到13章11节不劳而得之财必然消耗勤劳积蓄的必见加增。然后呢大家弟兄姊妹一读到这里，马上就想到哎呦，很多人有不义之财还挺享受的也不见得他会怎么样那有很多人很努力工作但是最后结果却不好就举很多这样的例外的例子。还有就可能比如说读到像十章二十七节讲到说敬畏耶和华使人日子加多，但恶人的年岁 必被减少啊，那就更多例外的例子啦啊，怎么样，好人就是很短命啦，然后恶人呢就想强寿啦等等，很多。就因为我们一读的时候，我们以为它是一个数学公式，是一个必然的定律，于是呢我们就想了很多，哎，例外，这个是例外，那个也是例外，那我们就忽略了其实真言他要表达的不是一个公式，他不是说人生必然是这样子的。其实真言所讲的是一种常态的描述，它不是一个应许，有很多的例外，那是真实的，但是它要告诉我们的是一种对人生的态度，是一些人生的体会，就算它不是必然的，也不会影响我们怎么看待这一个事情。就好像我们中国人说啊，人一时风平浪静啊，退一步呢就海阔天空啊，但是确实有很多例外啊，有时候你退一步了，别人就更进一步啊，那有时候你忍耐了，别人就更生气啊，那这些的确是有的。但是就算我们知道有这样的例外，那不会影响说我们怎么去应用这一句的格言，我们还是会知道说，哎呀，有时候真的要忍让一下啦，还是很好的，不要去争啊，这个是对我们有益处的，不会影响它对我们的帮助。所以当我们读真言的时候，因为它是格言，它不是应许，那我们呢就不要用一些逻辑的推论啊，好像啊，我们做科学的实验啊，找到一个例外的话，就把整个公式都推翻了啊，这样的方法来读它。反而我们要注意的是说，那到底他这么讲了，他这一个描述，他对人生的这一个体会是什么意义呢？他想要我们采取一个怎么样的态度呢？啊，这样才是我们要专注的。啊，所以下次如果我们查经查到真言了，啊，我们不要再讨论那些例外的例子了，啊，没有什么意义的。啊，那格言，啊，真言自然是格言的话，它的目的就是要引导人的行为，让人能够有智慧。刚才读的从第二节到第 六节，它总共有七个使人怎么怎么样，啊，是描述真言的功能的。啊，要小人使人晓得智慧和啊训诲，使人处事领受智慧仁义公平正直的训诲，使愚人能够灵明，使青年人能够有知识有谋略，使智慧的人能够听见就能够增长学问，使聪明人得着智谋，使人明白真言和比喻。那这一切他都是讲说这个真言格言它有什么样的目的，它的目的就是让人能够拥有智慧。而第七节就是一个总结，前面举了很多的例子，第二节到第六节都是例子，第七节就是一个总结了。这一句经文我们都很熟悉，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这里的知识呢和智慧是同义词，所以它的意思是说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那开端这个翻译呢，我们常常就很容易以为说啊，是一个开始，开端嘛就是开始啊。其实呢这是我们在翻译上面不是非常准确的，其实它的意思讲的是它是基础或是最重要的。所以呢这里这个总结的意思是说，在智慧里面最基本的最基础的最重要的就是敬畏神了。真言这本书由始至终的目的就是让人能够得着敬畏神的智慧。那这一种的智慧就跟我们在社会上面所讨论的智慧呢不太一样啊。我有一天呢就有点好奇嘛，然后呢我就在淘宝那个啊网上面搜一下，如果搜这个智慧的书的话能够找到什么啊。然后我发现很有意思，然后呢有一本呢是办公室的智慧，它就是教人呢怎么样明哲保身 啊，你在那个单位里面不会得罪人，而且呢可以讨得老板的欢心啊，然后呢你在事业上面就很成功了。然后还有一本呢叫做投资的智慧啊，就是教人呢怎么样以小博大啊，在一个风急浪高的凶险环境里面怎么样可以捞一把，然后在投资上面呢就能够成功。还有一个最有趣的，他说是那本书书名是交朋友的智慧，然后后面的补充是什么呢？你的收入等于五个朋友的平均值，帮助你实现从朋友圈到财富圈的飞跃。这是交朋友的智慧，这是世界的人看的智慧，但是圣经里面箴言里面的智慧呢却很不一样。从一开始箴言就告诉我们圣经的智慧是怎么样去敬畏神。圣经看智慧就是你懂得敬畏神了，这就是你人生的成功了。那为什么敬畏神才是真正的智慧呢，而不是世界上其他的东西呢？因为神是我们的创造主，他的标准才是真正的真理，唯有我们按照真理而行的才能够存到永恒，才有真正的价值。世界上的智慧也有一定的道理，也能带给我们一定的好处，它不是完全的不好，但是那些的好处那些的利益都不能存到永恒。经历过金融风暴的我们都知道金钱是何等的不可靠，这些我们都不用举例子的，我们心里面很清楚。像在那些书里面所教的怎么样交朋友啦，怎么样在单位里面可以讨得老板的欢心呢，这些东西我们都知道，都是很表面的，有很多虚伪的人际关系也是不可能存到永恒的，当那个利益关系没有的时候这些都失去了。但是敬畏神他带给我们的虽然不是成功，不是金钱，却是第二节里面提到的仁义、公平、正直，这一切才是可以存到永远的，才是我们值得去追求的。而且神是公义的审判者，人所做的一切最终都面对神的审判。不敬畏神的人，他所做的恶事就算在世人的眼中很有小聪明，很会算计，最终都会带来神的审判。我曾经听过有一个牧者这样讲，我觉得讲得很有道理。他说一句话，他说不惧怕神的人呢什么都害怕，但是惧怕神的人他什么都不怕。的确是这样的，一个不惧怕神的人，他以为是靠着自己去控制他生命里面所有的事情，所以他什么都害怕。他害怕会失去健康，他害怕他的朋友离开他，他害怕他的家人也会离开他，他也害怕他的金钱会离开他，他觉得什么都是靠不住的，他只靠他自己，所以他没有可以依靠，他什么都害怕。但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一个惧怕神的人，他会知道我们的一生所有的东西都在神的手中，只要我们敬畏他，跟随他的道路，我们什么都不用怕。这的确是很有道理。所以箴言的智慧教导我们去敬畏神，而敬畏神这个词在箴言里面总共出现了18次，是圣经里面书卷最多的。所以如果我们要对箴言做一个简单的中心的思想的话，我们可以说箴言就是一卷教导人敬畏神的书。其实作为基督徒，我们很多弟兄姊妹，我们都有敬畏神的心，我们都很愿意去学习怎么样敬畏神。但是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敬畏神这个概念好像有点虚无，有点空泛，那我们怎么做才算是敬畏神呢？ 我们做到怎么样，我们才知道自己是有在敬畏神呢？那如果我们心里有这样的一个疑问，我们读箴言这是最合适了。那箴言是怎么帮助我们理解这方面呢？我们来看箴言的第二个特点。箴言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对比。在箴言的大多数的经文里面都有一个对比的这个结构啊。那我们在这里有一些例子，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几节经文好吗？我们一起来读。恨能挑起争端，爱能遮掩一切过错，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禁止嘴唇是有智慧，诡诈的天平为耶和华所憎恶，天公平的砝码为他所喜悦，喜爱管教的就是喜爱知识，恨恶责备的却是畜类，败坏之先人心骄傲，尊荣与前必有谦卑。好，我们看到在箴言里面有非常多的对比。对比呢，就是把两个相反的事情，两个相反的情况放在一起做一个比较。那对比是什么目的呢？对比不仅仅是告诉我们说有两个不一样的东西，它最重要的目的是要教导我们怎么去做选择。有这两个了，那你要选择哪一个？所以箴言就教导我们，人生有很多不同的事情你要做选择，有很多不同的情况你要做决定，在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应该选择哪一样？当我们有敬畏神的心，我们按照神的真理去做决定的时候，这就是智慧了。所以其实敬畏神它不是一种情绪感受，它不是我们心里面想想说啊，神多么的伟大，他的能力有多高啊，难道我就很渺小啊，我就感觉我很敬畏神了。其实不是这样的，那个仅仅是一个开始。敬畏神是在我们每一天生活的选择里面，我们去做怎么样的选择。所以敬畏神呢，它不是一种很高深的一种属灵的境界啊，要信主很久呢啊，我们灵命很成熟的弟兄姊妹才能够去敬畏神啊，它不是那么空泛，它其实很简单很直接。敬畏神就是你每天做不同的选择里面，你有没有考虑到神是怎么看这个事情，神喜悦你做怎么样的决定，这样就是敬畏神了。所以箴言透过这一些对比来告诉我们说，人生的智慧能够去敬畏神非常简单，你就是按照圣经的教导去做选择就好了。就像我们刚才读到的，讲到有恨有爱，那当你选择爱的时候，你就是敬畏神了。讲到我们的言语，讲到说多言多语呢，难免就会得罪人啦，难免就会讲错话啦，那我们要小心自己的言语。当我们小心自己的言语的时候，你就是在敬畏神了。他讲到说我们与人交流如果有诡诈的事情，那是神不喜悦的，但是做生意的公平是神所喜悦的。那如果我们是做生意的，我们每一天很公平的去对待客人，很诚实的去做事情的时候，你就是在敬畏神了。所以敬畏神在我们生命里面是非常直接的一个体现。当然有的时候呢，我们做神喜悦的选择不一定会很顺利，不一定会很成功，因为圣经所应许的不是我们能够飞黄腾达，不是我们什么事情都顺利。圣经应许的是仁义、公平、正直。当我们按照神的真理去做选择的时候，就必然会得到这一切。有时候呢，这就意味着我们要付出一些代价。可能我们弟兄姊妹都有这样的体会，有时候做一些神喜悦的选择呢， 是要付出代价的。有一些的代价呢比较简单，也比较表面，我们可能都会比较乐意。比如说我记得有一次我跟朋友去吃饭，然后呢因为呢人比较多嘛，那个店面很小，所以呢我们就分了两桌来吃然后呢吃得很高兴，吃完了，然后我其中一个朋友跟我说这一次我付钱，然后呢就让我把钱给我，然后让我去付了然后呢我就很简单了，我就去那个柜面上面，我就付了我们那一桌了。但是呢我没想到呢，其实他的意思是说让我把另外那桌也付了，而且呢我不知道，就是说他们之间有这个共识就是说当一个人付钱的时候呢就所有人都不用付，所以我以为说只付我们的那一桌，然后就没管另外那一桌。然后呢所以走的时候大家起来就出去了，然后呢另外一桌的人以为我们已经付过钱了，然后呢就也不知道，然后店里面可能也太忙了，没得空来管这个事情。然后我们就开车走了然后呢在 Melbourne 那时候，然后呢就是说我朋友开车，然后呢就是说一直开了半个小时，然后他就开始问我说刚才付了多少钱然后我就说了一个数，然后就说这么便宜，我说是啊是这样啊，然后他想想不对，他就问说你付了隔壁那一桌了吗，我说要付吗然后他说糟糕了我们肯定他的那个朋友都以为已经付过了，所以是少付了一桌。然后我们说怎么办，然后我们说那就回去吧，那所以呢我们就又开半个小时的车就回去了，而且呢这个是我负责嘛，然后我就进去很不好意思的跟那个店的老板说不好意思，刚才其实我们是想要付另外一桌的没有付然后这样就把这个事情补上。那这一些呢其实是比较简单比较表面的只不过是付点钱一点时间最多加上那个邮费那我们有敬畏神的心，我们都觉得这是应该做的我们愿意去做。但是有一些的选择，有一些的决定呢，就不仅仅是一些表面的东西了，它可能牵涉到我们的一些人际关系有一次有弟兄姊妹跟我们分享说有一个为难的事情他就说在单位呢，就是说他的老板想让他的小孩在学校附近来上学，但是他们家呢住得很远的，然后呢就说想借用他的地址就让他的小孩呢可以在这里报名上学。然后姊妹就跟我们讨论说这个事情应不应该做呢这样然后我们就说这就是欺骗嘛这个欺骗不应该那我们不应该做这个事情。但是呢要真的去拒绝这个老板的话就不是那么容易了因为可能会考虑到说这个人际关系可能会觉得那其实对你来说是一个很小的事情，为什么你不愿意帮忙他可能不太理解我们基督徒的价值观。在这样的情况里面，我们要做神所喜悦的选择，我们要付出的就是一个更大的一个代价。还有一些事情里面，我们做神喜悦的选择是有更大的代价的，比如说一些人生重要的一些问题像我们择偶的问题我们知道神喜悦我们与信主的人组织家庭，这样对我们的生命是最好的。那但是如果我们要这样遵循神的教导的时候，我们付出的是可能是很长时间的等待，可能是我们在生命里面很多信心的考验，那我们是不是愿意来付这样的一个代价，做敬畏神、神所喜悦的决定呢？有时候的确是不容易的，我们甚至会给自己很多的借口，我们会觉得也许有很多灰色的地带啦，有很多不是很清晰的一些个别的情况嘛。但是我们刚才读箴言的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可以留意到它的对比都是非黑 洁白的，它是很清晰的，它是没有灰色的地带的，都是你应该做怎么样的决定就应该这样来做。当然箴言并不是否定，有时候现实里面是有一些复杂的情况，但是他把这一些复杂的情况透过一些强烈的对比来强调告诉我们说，当我们敬畏神的时候就应该要做这样的选择，不要给自己找借口。我们生命里面不应该有那么多个别的情况，那么多灰色的地带的。而箴言它第三方面的特点就是它涵盖了人生的每一个方方面面。我这里举了一些例子，比如说在待人方面的箴言告诉我们，我们一起来读，不轻易发怒的大有聪明，性情暴躁的大显愚妄，未曾听言先回答的便是他的愚昧和受辱，谎来传舌的设六密室，大张嘴的不可与他结交，有事善的却更增添，有吝啬过度的反致重罚。我们看下一章，我们看一下处事方面箴言是怎么教导我们的。殷勤求化的足智丰裕，行事急躁的都必缺乏，以恶报善的祸患不必离他的家，吃蔬菜彼此相爱，常如吃肥牛彼此相恨。我们再看下一个，在家庭里面圣经是怎么教导我们的。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才德的妇人是丈夫的冠冕，遗书的妇人如同朽烂在她丈夫的骨中。我常常勉励自己的我们看一下社会方面圣经是怎么说的。曾因正直人祝福便高举，却因邪恶人的口咒轻抚。所以我们看到箴言它涵盖了我们生活里面的各个方面，包括我们个人，我们的脾气怎么样，我们的说话怎么样，我们待人应该是怎么样，我们在单位里面做事情应该是怎么样，我们怎么管理我们的家庭，我们怎么看待我们的社会。有些人会觉得呢，箴言好像很杂乱，在经文里面好像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又讲这个又讲那个，好像 很乱。但是我觉得呢，在这些表面的杂乱的背后，只是要表达一层很重要的心意，就是神关心这一切的一切，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神所关心的。我们敬畏神的人，我们要注意在这一切的事情里面怎么样做我们的选择。有些人觉得呢，信仰它不过是一种心灵的慰藉而已反正呢信就好了不用太认真去做什么事情有的人呢也会认为说只要神保佑我就好了我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忙的时候去找他，那他帮了我以后呢大家有来有往嘛，那我也回报他一下我为他做点事情我有点奉献那就可以了，不用太认真那甚至呢可能如果我们有还没有信主的家人的话，也许我们常常会提到会听到他们说，哎呀信就好了，不用太沉迷，都是这样讲的，就是说你相信就可以了，不用太过认真的在生活里面去对待它。但是呢圣经却不是这么认为的。箴言告诉我们，真正的信仰就是在你人生的这一切的方方面面里面，你都敬畏神，你都遵守神的教导。上帝他不仅仅关心我们星期天有没有来这里敬拜，我们有没有侍奉他，他也关心我们平时对人说什么话，我们怎么去用钱，我们怎么样教养我们的孩子。敬畏神 就是在这一切里面，我们都遵守神的教导。其实有时候我们基督徒呢，会有一些其实挺矛盾的一些行为表现的。比如说，可能我们很忠心的侍奉，侍奉的心态非常非常好，但是呢，回家看到儿子不听话啊，或是跟配偶吵架的时候，就什么难听的话都说出来了。我们忘记了，其实当我们讲这些话的时候，上帝也在听着。又或许是我们在读经方面做得非常非常好，我们每天都很认真地花时间来读圣经，但是呢，一提到金钱啊，我们就觉得啊，上帝你不要管我怎么用钱啊，钱是我自己的。又或许说啊，我们对兄弟姐妹啊，对朋友都很有爱心了，我们常常在帮助别人了，这些事情我们都很敬畏神了。但是一讲到开车啊，就上帝你不要管我开多快啊，反正这是很小的事情，你不要管就好了。有时候很矛盾的，我们人生里面也许有某一些方面啊，是我们觉得我很愿意去敬畏神的，我很愿意去遵行神的教导的，但是有一些方面，有一些角落，我们却是把它定为上帝的禁区，我们不让上帝进去，我们不让上帝管我们这方面的事情，我们觉得只要其他的方面做好了，那这个没有关系。但是箴言提醒我们，上帝不是这样看的。箴言要提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一切的事情都是神所关心的。有时候我们会有软弱，我们会有做得不够好的地方，这个没有关系，我们一生慢慢的去学习，慢慢的去改变，一点一点的进步。但是我们要很小心，我们不要让自己的生命里面有任何一块地方是对上帝的真理封闭的，是上帝的禁区，他的话进不去的。因为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不是真实的在敬畏神了，我们只是选择性的在我乐意的地方我去敬畏他，我不愿意的地方你碰也不要碰。这不是箴言的教导。其实箴言的中心很简单，我们人生的智慧就是在生活的各个方面我们都选择按照真理而行。当我们愿意在每天去做这样那样的决定是按照神的教导的时候，我们已经是在敬畏神了。那弟兄姊妹，你愿意敬畏神吗？你愿意在你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让神的真理进去，去塑造你，去帮助你做选择吗？在你的生活里面，有没有哪一方面是你还没有开放给神，让他的真理去帮助你改变的？有没有一些禁区你要在今天向神说，我从今以后向你开放的？我们一起祷告。我想请弟兄姊妹，我们自己先默祷，然后我们再做一个结束的祷告。我们同心祷告。神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真理，你的教导是那么的实质。你不是给一些空泛的一些理想让我们去追求，让我们不知道怎么做。你在箴言里面给我们看到的是你的真理是那么的直接，是那么的实在， 就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只要我们在其中做你所喜悦的选择，我们就是得着敬畏你的智慧了。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因为有时候我们在敬畏你的事情上面，我们有选择性，有些东西我们做得挺好的，我们是挺愿意交托给你的，但是在我们人生有一些角落，有一些东西我们不愿意去改变，我们把它成为了对你的真理的禁区，我们很抵触你真理来改变我们。主啊，求你谦卑我们的心，让我们完完全全的对你开放。从今天开始，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生命完全的向你敞开。我们知道我们还有一段路要走，我们不是一天就可以完全改变，但是主啊，我们愿意对你开放，求你的真理塑造我们，进入我们生活的每一个方方面面。我们感谢你，垂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